大家好，我是思南，欢迎收听一星半点儿。今天很开心，这因为这个是我换完名字之后给大家录的最新一期的播客。之前叫初九的时候手里有很多存货，所以把那些剪辑终于发完了。那今天这一期就是换完名字之后我们录的第一期播客。非常荣幸今天我们邀请的朋友也是来自于小红书上他的那个帖子，也在西安寻找到线下录制播客的朋友，荔枝。一句话总结他的故事，一个高中毕业就去当兵服役八年，光荣退役回归社会的精彩人生，这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题。你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荔枝。我是一个当兵八年然后回到社会，现在是一个独自感受社会小挫折的28岁的新兴体验人。
28岁新兴体验人。我其实能有体会，因为我之前不是当年在铁路工作，体制内工作。然后我在那里边工作了3年4年多，后来去离职重新步入社会，我真的发现就是好像跟你当年毕业一样，是你重新去适应这个社会的过程。
对对，对，因为我是高中毕业就去当兵，所以有很多的事情我就感觉是一个断节的过程。
对，它真的是这样。
包括我现在在社会上工作啊什么的，就是有的时候我还要去找我朋友问到底这个事情是不是正常的。就因为我之前没有经历过，我只经历过在部队那种相当于体制内的生活。
对，所以它是很封闭的。
对，
你跟这样一个社会的这种运行的机制，跟在社会部队里的那种运行的机制，那种规则呀或者人情这种东西是不一样的。
对对，是完全不一样。
我不知道你适应的咋样。我当年反正是离职之后我回到西安，我在床上躺了整整走有1个多月，每天就是你也找不到方向也找不到工作。然后就每天刷手机，下楼吃饭，然后再躺着。
对，因为我退伍的时候有一笔钱嘛，就我是有
一笔钱资金
可以支持我去出去旅游啊什么的，所以我退伍以后我就大概在外面玩了有半年。而且去年西安不是10月份到12月份是疫情嘛，然后大家都在屋里，然后我就跟我不上班的朋友一起玩，所以当时就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跟社会就是接受不了的事情。
可以，你看人家这个途径啊倒是很好，实际上当时咱们没有那笔钱呢。非常好。我想问一下，那为什么当初想要去当兵？我问了一个很俗的问题，
就是在家长和自己的权衡之下觉得当时是大家是当兵都是有目的性的。我们家长觉得当兵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安稳的工作吧，相当于而且就是在部队的时候你可以考学，然后你在高中的时候并没有考好，你进去部队以后也可以去上学，这也是一个捷径。就是如果说你当兵当5年或者当8年或者当12年，就是你各个阶段家里和你有各种想法以后，你如果说你想继续留，那你就可以继续留队。反正也是在挣钱在上学，也是家里觉得部队是一个很安逸的工作，所以才会去觉得那要不然我去当兵算了。然后也是因为我自己成绩没有考好，以前是学习不好才去当兵，但是现在是如果你学习不好，对于女生来说你根本就当不上兵
啊。
对对，
就是切换的这么快吗？
对，因为部队对女生的她那个要求是越来越高的。就比如说对于西安市来说，就是如果我今年只要西安市的60名女生，不管是
就是女兵她的每年的招收的比例跟男兵也是差距很大的。
对对，女兵是优中选优，没有最低的下限。就是如果说我是最高分的，我就是末尾淘汰制，你没有最高分你也没有最低分，你只有不断的去给你补位的那个人，然后你就会末尾就会被淘汰。
对，因为这个答案也没什么固定的，因为我觉得无非就是要么就出于所谓的好处那些便捷的，它也是一种路径嘛。
对，
还有就是比较纯粹的一腔热血，就使命在召唤，原本骨子里的我那种，我就是要去当兵。
那倒有一点点，我之前特别喜欢看《我是特种兵》那个第一集那个小庄，我说我是男孩，我一定去当兵。但是我没想到我是女孩，然后我也去当兵了。
好多人说是受那个《士兵突击》那个电视剧，因为他去当兵的有很多。
对，但是我就是特别喜欢那个小庄，所以我才就觉得反正就去当兵吧，反正就这样了吧。
现在女生去当兵的话优势还有哪些？
就比如说你想你在当兵之前你要确定你的目的性到底是什么、
嗯、
就如果说就是你想考军校在部队里面也可以考军校，就是它可能比外面的直接的分数线要低一些、
嗯、
但是你要知道是你考军校现在在部队里面也很难，因为跟你竞争的都是你的一起入伍的或者是人家是985 211的同学跟你一起去竞争这个名额，因为部队里面考试的话它也是有名额限制的，所以也是择优者录取，
所以已经卷到了无处不在。
对，
嗯，
然后还有第二个是题干，就是如果说你是大四已经毕业的大学生，你进入部队你要表现得好的话，然后也是可以去直接题干，就上学一年以后就成为干部。也像如果说是你没有觉得没有工作，家里人觉得这个还行，那你就是干部，你跟兵不一样，你是会成为一个干部的。然后第三个就是还有考研加分。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也有这个退伍士兵的政策，说你考研加十分啊，或者说走那个退役士兵线，这个也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跳板吧，你在这么卷的时代里面。然后还有一个是如果你想长干就转士官，因为现在部队工资很高，就比如说二期士官的工资现在是8000块钱。
嗯，
对，对于一般来说觉得大家就觉得8000块钱已经很高了，但是我现在是觉得真的对于西安来说8000块钱工资真的很高。
是，
然后如果你在艰苦边缘当兵的话它是翻倍的，就比如说你在西藏的4000米海拔左右你会拿到1500左右的工资。
是对于女兵来说吗？
不是对于女兵，是对于所有人来说、
就是、就男兵女兵都一样
的。对，这个工资档次是在部队是这个界定的。
哦，
然后还有就是当兵可以上学嘛，如果你觉得你你想考个学校啊什么的，我们上学的时候是拿工资的，就是每个月5000块钱工资、
嗯、
然后还有寒暑假，
对，
就是很方便一件事情、
嗯、
然后像北上广这几个大城市的话，你当兵也给你保留学籍，也给你增加阅历，你回来还能拿20万。对于北京和上海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去拿了20万，两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对，两年就很快。
对，所以就是一个很好的跳板，我现在觉得当兵。
嗯，就女生当兵的优势真的很多，荔枝刚帮我们细数了也大概有这么多。那我其实很多人应该想问的一个问题，当兵到底苦不苦？现在他部队的这种管理是怎样的？
我觉得当兵没有不苦的。就是当兵它本身就是一件去奉献的事情，不是说让你去享福的。就可能说你觉得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那些什么文艺兵啊，他过得很舒服，他就跳个舞，但是你并不知道他为了给大家表演一场舞，他私下在台后他要练多长时间的功。就是大家总是能看见一些表面上的东西啊，他过得很舒服，然后其实就像比如说有一年我们是冬季营拉练，我们女兵跟男兵一样，但是男兵背了有40公斤的负重，然后我们女兵
没有负重，
没有负重很多，但是我们也有东西要背、
嗯、
然后我们是走一天走了55公里多、
嗯、
最后5公里我们是跑步回的营区。
对，
就是你想一下，就是你一天走了那么长时间，就是说下命令说5公里跑步回去，就那一刻人都是崩溃的，我就觉得怎么有人间这么苦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就大家就是为了那个目标，就是我们集体跑回去，这件事一件很兴奋的事情。就你在跑的过程中大家就喊喊我们连是当时是2连喊喊、
嗯、
我们加油，人都喊得很大声，其实我们心里就是有一种那种愤怒，什么喊得很大声。但是对于坚持这个事情来说真的很有必要。当兵就会教给你什么忍耐啊、
嗯、
还有坚持啊、
嗯、
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它是一个终点，你就一直在突破自己。你本来觉得自己不行了，然后你就一直在突破自己。
他现在平时就是每天都会有训练吗？
嗯，每个单位他的站位不一样，他训练的程度就不一样。
哦，
就有些单位他很苦，有些单位他就稍微过得舒服一些。但是你不能说，当兵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
嗯，
你总得要有吃苦的地方。
对。
而且你拿的是国家给你，你还有津贴，你不是说你就去当兵了。
嗯，
就反正是也是一件很苦的事，很辛苦的事情嘛。还有一个心理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对，真的。嗯，以前我们总是在电视上看到，就是每天拉练，然后还有就是像那种吃饭要必须很快，多少分钟之内，还有整理内务那些事儿，有时候半夜紧急集合这种。
这都是很稀疏平常的事情。
嗯，
对于我来说吃饭很快，就是我们那个速度就是越来越快，就是你就 就赶紧把这个饭吃完，就是闷头吃饭，我很饿，每天真的超级饿，就赶紧把饭吃完，吃完就可以睡觉了。你就会想，就赶紧就只专注这一件事情，我要赶紧吃饭，吃饭赶紧回去。而且你吃饭慢的时候，你打不上菜。
我的天哪，不是说现在部队伙食很好吗？
是很好，但是有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当时新兵下来以后，就我让新兵打饭，新兵打饭速度很慢，就在部队长时间以后你就干什么都很快，你就一勺就是赶紧
效率，
对，效率，然后他们就慢慢的磨磨唧，你就要等他们，等他们吃饭，我们要是洗碗的，有些单位他不用洗碗，我们要洗洗全连的碗，你就觉得他很慢，你就想赶紧快快弄完回去，你就可以睡觉了，就是有一个过程，就是有一个自己可以调试的一个过程，然后吃饭快呀，干什么都会快，确实是干什么都会稍微快一些。
明白。我们刚才说就是这个现在不管是在城市还是乡村的话，这个女兵的招收只会越来越严格。
对。
那她现在就是征兵这种体检啊，会不会也是很严格？因为就是如果有听到我们播客的，她有想去想去当兵，这个体检的流程会不会很复杂？可以跟大家们说一下。
每年的话，就是体检的标准都会明明白白的公布在网上，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大学生的话，如果你经常锻炼，然后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你都能去通过这个体检。就除非是如果说你眼睛近视特别厉害啊，你想去做手术啊，这种也可以去做手术，但是你要去权衡一下，你做这个手术，你会不会害怕？你会不会觉得它有危险？就反正只做近视手术的是进部队最多的做手术的一个。
对，
对，就是因为我有做手术嘛，就是
你们体检的项目多吗？
多，就是平就是像高考那种。
哦，明白。它主要卡在哪里呢？文化课，
也不是文化课，就是很多人他现在想去当兵，就卡在了他，你不检查你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你检查就会突然有一些小问题。
所以主要还是身体。
身体还有你那个个人毅力一个事情，就是很多人他觉得站一会儿就很难受啊什么的，就是坚持不住，他就觉得这就是我站40分钟，能不能坚持去站40分钟，能不能去做到就是每天我跑5公里，就是其实当兵是一件是在你的突破口上去突破的事情，你很多事情你都想不到，你觉得自己做不了，但是你坚持了你就也能做到。就我们女生嘛，比如说城市里的像我这就会很矫情，就是吃不了苦，就说实话就吃不了苦，
对，
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不行，但是你进去以后你就必须要忍耐，你觉得自己行，因为你来这是有目的性的，你就觉得我想，然后我能，我可以，就能做成你想做的事情。
就他对精神上的那种塑造的力量其实是很大的，
对，
当你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这种精神内核的时候，它可以驱动你去挑战或者说胜任之前你官们可能想都不敢想那些很多的事情。
对，就比如说就是阅兵训练的时候，你平时就站10分钟，可能军训的时候觉得自己不行了就晕倒了，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为了阅兵，大家一站就是可以站3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不动的这种，你就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撑着你，就是因为你想去站在天安门广场上，你想被受阅，就是你想你才可以去成为。
对，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集体荣誉感。
也是为了个人，因为没有，因为所有人他不是说我想就可以去做到这件事情，你想和你真的做到的是两件事情。
明白。
就在训练的过程中也是，就是你想做好，你想做到，然后你才能去成为，如果你不想，你就没有自己的驱动力，你就做不到这件事情。
对，听着非常热血，真的是这样。而且就是我们之前对部队的了解是一个很片面，虽然它一直是我们很神往的，我觉得男孩就我之前好像也有当过兵的梦呢，最后是没有走。我们对于部队的这种了解的话，只是能通过一些这种媒体的窗口，或者就像今天这样的机会，有一些当兵的朋友来回去给转述讲一些部队里边有趣的这个事情。新女兵，因为你讲这个话题我一下就来了兴趣，因为我觉得可能会比较有利他性啊，现在有一些学生我想要去当兵，而且我能看到的是之前的女兵我能想到了就几种，要么就卫生员，要么就在部队里就是
文艺兵。
对，但是现在看到可能节目上有很多那个坦克兵，或者甚至可以去 战斗机飞行员，
对
啊，就很多，就是真的全面化这种现代化部队，还有那种信息
对
IT 的这种，
对，
就是非常非常多，就是它也是一个这种百花齐放的一种感觉，
对，
不是像之前那么局限和片面。
对，就是你女孩子可以去做，去成为你想要的
任何
各种样子。
哇，
就是比如说特战部队的女兵，还有是你可以他们拿那个，对于我很喜欢，就是觉得他拿着那个狙击枪特别帅，真的，我觉得他特别帅。然后女兵现在也可以出去维和，然后就是也可以跟男兵一样去维和，这种也是一个有感觉，就对于一个女性在不管在什么站位上，她都可以去承担一定的责任，而不是说又全部由男性来主宰。
对，
但是还是就是部队它是有局限性，不是说任何的单位它都可以，就只是说我们这个单位在选拔，在尝试，然后你才可以成为。还有就是开那个军舰的女兵，就是真的就听上去就很帅，就我也觉得很帅的一件事情。然后女兵她不仅仅是一个像可以跳舞的，她也可以成为一个真的是战士的。
巾帼不让须眉。
对，对，就我觉得很帅，就有些女兵真的超级帅。
我们在经常看到那个宣传片，就是那个女孩，她不是抛出来自己大学那种非常漂亮的照片，然后她就在讲述啊，我现在感觉最美的时候，虽然是短发，但是站在坦克上、装甲车上，然后呼啸而过那个尘土和沙拍在自己脸上那种感觉，
对，
夕阳什么。
我知道你说的这个女生，她现在是那个军事频道的一个主持人。
对对对对，油然而生就是一种那种无比自豪的那种感觉。
对，真的超级自豪。就是每次我就感觉别人说，哎，你怎么这么厉害，你怎么体力这么强，我说我当过兵，他们就说哦，这种就是我没有太接触过，就是社会地方人对我这种哦这种感觉，我觉得我们都会觉得稀疏平常的一件事情，我就当过兵而已，但别人就会觉得你好厉害，就这种感觉。
现在每天就是因为可能部门不一样，这种训练项目也不一样，是吧？
对，
但是都会有这种体力啊什么上的训练。
反正就是我们经过一段的训练以后，就是会跟别的女孩不一样，你就感觉就是体力也很好。
那每天的作息是怎样的？
就比如说按照我们连很紧促的作息来说，我们真的一天过得超级紧张，因为我们连队的管理军事化管理真的超级紧张，就是我每天是按我的一个生活来说，我每天5:45起床，
必须要5点多起床。
我要是不是起床，我就没有办法去收拾好我自己。
明白。
而且我给我自己预留了很多的时间，我们是6点钟起床，我所以6点钟吹起床号。
还收手机吗？
哦，收，我们连队管得特别严。就我们没有手机的我们手机时间非常的短暂，这所以有的时候很难过。就整我们俩整，我每天5:45起床，然后用5分钟去上厕所，10分钟叠被子，在6点钟集合哨之前，我的床位已经收拾好了。然后在我会给自己预留5分钟，就是一个缓冲，就是在我可以坐到那儿坐一下，然后到6:05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集合。吹集合哨，这个6:05是集合完毕，不是说你才下去集合。比方说我们6:04就已经站在楼下去准备去集合，然后就等着他吹集合哨，我们再去出操。出操就是大概有会到6:40，然后回来以后要打扫卫生。如果我们现在今天我要做小值日的话，我大概7点钟的时候我就要去食堂去出小值日，所以这个预留的时间很少。你这个时间之内，我会给我自己预留一个5分钟的喝咖啡的时间，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时间，就算我不睡那个觉，我也要把这个咖啡喝，因为我是我自己的时间。然后早上，等你7点钟已经出去去小食堂了，然后吃完饭就已经7:40了。如果你们班今天洗碗的话，你大概在7:50才能回来，然后你的清洁区还没有打扫完，你就要非常快的时间把你的清洁区打扫完。所以早上一个作息是非常紧张的。然后有的时候你没打扫完的话，然后纠责。就说你们班，然后8点钟训练开始是已经开始完毕，不是说你8点钟才去集合，也就是说我们5:58的时候已经全副武装，准备去集合了。然后我们是12点吃饭，就是在这个8点到12点的过程中有小休息，但是不是那种特别放纵的休息，
就是每天都会训练。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是训练日，星期四、星期五是教育日。
哦，
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叫过了星期三翻过一座山。
哎呀，周六周天呢？
周六周天就是休息
哦，那会有休息。
对， 但是我们的休息不是说大家就是我出去吃个饭啊，然后我能放纵啊，嗯、就是我能睡到十点。
对，这也是问题想问的，就是可以出来吗？
我们有外出时间，就比如说早上是8点到12点，下午是12点到6点。就
一到周末，
对，
嗯，
然后但是有些时候不是说你想出去就出去了，你、
嗯、
比如说我们这些有任务就不能出去，像疫情期间我们就完全不能出去，但是有各种打断你外出的一个情况、
嗯，
我们一个月只能出去一次，就是不管你是第几年的兵，你都只能出去一次，
一个月出去一次，
对，
就是他给你一个时间让你去采购一些东西，
对。就是你们连队里面这些，我不管你怎么安排，就是你说你什么时候出去，你让大家就开始排。就比如说我这个月第一个周想出去，然后他那我第二个月，那我是下一次出去，然后下次出去就是提前，我们就会提前一个星期约好我们吃什么，然后去干什么，我们去买什么东西，然后就自己就会想一个详细的单子。但是你出去，你不是一个人，你还有你一堆的那个一屋子的人，你还有嗷嗷待哺的小朋友们，然后你回来你还该带东西，因为我们出去都会带个东西回来，就是大家就是因为里面的饭吃腻了，就外面东西真都超香。
就是已经健康的饮食吃惯了，要去买一些垃圾食品。
也不算垃圾吧，就是大家吃的面包啊、
嗯、
什么凉皮啊、
嗯、
就凉皮肉加馍这种平常的我们觉得很稀罕。
嗯，
就是因为是外面的味道，是
吗？明白。哎，你刚说的那个训练，我突然想问一个问题，对于女兵来说，假如说遇上生理期怎么办？
如果你实在不舒服，你就坐下休息。就
因为有的人生理期可能就还好，但有的就非常非常痛，这个跟个人体质有关。所以，因为女兵就男兵的话还好，就没有这个。所以，比如说像那种女兵，如果遇到生理期跟特别强大、这特别强度很大的这个训练冲撞了，这个时候，
我后面两年带新兵，他说他难受，我就会让他坐下。
哦、
你就站一边，你不用训，
但是必须还是得出。
你出来，如果你实在不行，那你就在屋里。就是有些女生她是一来例假，她就会晕倒的那种。
对，
那你就在屋里待着。
你们有没有遇见晕倒的人？
有啊，
很多，很常见。
很常见。
然后就送到医务室。
也不用送，她自己知道她怎么了，就你就躺着就行了。
天哪！
啊，就是有这种严重的情况、
嗯，
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我没有感觉的，但是就是说，如果跑步的话不想跑，但是对于女兵来说，我后面带新兵，你不想跑步，那咱们就做上肢训练。
明白。
就是上肢训练，他们后来就说班长，那我还不是去跟你跑步呢。
对，会不会有的那种，就是因为在生理期，然后不停歇或者不间断的这种训练的话，就会让这个生理期也变得特别不正常。
有啊。有很多人，嗯，一入
我真的好像就听说是不是练着练着，然后就不来了。
对，对。
天哪，
就很平常一件事情，我们觉得很正常，就太累了，你的身体没办法接受这样的节奏，就等你。
会不会对这个，对女性来说身体的损害比较大一些？
啊，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就已经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了，
嗯、
大家都会有，就没有办法。因为你之前那个生活环境跟你现在接受这种高强度的节奏它不一样，所以你的身体会它会关闭它的该有的功能，等你下连以后它就会恢复。
嗯，但我见到比较常见的像男兵啊，他只要一返乡探亲，然后怎么样，就身体会快速的发胖，因为他可能停了那种训练。
男性的话，他一回来就是吃啊喝酒啊，之后他就会容易胖。
对，
但是女生的话也会胖啊，因为我们都是胖着的。
嗯，
女兵一入就会胖，女孩子跟男孩子不一样，有些男孩子比如说他入伍之前他很胖，那训练一段时间他会变瘦了。
嗯，
但是女生就是他一进去他就会过一阵他就会变胖了。
嗯，
但是你过一阵他就会瘦下来，因为你一进去之后你就会吃很多东西，我们不让吃零食。
嗯，
就我们对零食的管控很严，只有周末的时候才可以吃零食。我们平时吃了很多很多的饭，就当你的训练量达到很大以后，你就只想吃饭，就吃馍啊，就是这么大的馍子，就是
摄入很多碳水。
对，你不摄入你真的很饿，就是那种特别饿。
尤其高强度的训练没有碳水是不行的。
对，所以女生就胖得很快，就没有一个，就除非你本身就是那种很瘦的女生，就不会胖。
嗯，
基本上都会胖在部队，而且我们的伙食也很好，就会胖。
对，刚才荔枝也跟我们说了，就是现在当兵这个工资都很高了。
对，
嗯，这个工资这一块，然后他退伍的话，义务兵退伍，比如说两年，也是会给一笔钱，是吧？
对，
那给这个钱的话，这个标准是跟你当地有关。
按照陕西省的待遇来说，你当两年兵，我给你20万的待遇。这个待遇是相当于是补教的学费，给你补的学费的钱，还有跟你的当兵期间发放的工资的钱，还有你的那个跟你交的社保啊、医保啊这个钱，还有一笔钱是每年的陕西省给各家庭的一个优待金，是36000块钱，给两年，也就是72000。还有你退伍费一笔钱，就相当于陕西省给你这个待遇是20多万的待遇，但是你拿到手里的并不是这20万。就相当于有一部分钱你可以保证你后来以后如果回来上大学啊，就相当于你还有一笔小金库可以去支持你，不用问父母要这个钱。
明白明白。那20万其实也已经很高了，不管怎么样他以怎样的形式最后给出来。
对
嗯，
所以说当兵如果说你家里条件不是很好的话，当兵确实是一条捷径去、如果你留队也是，很多人留队就是因为他工资很高所以他留队，因为你在不生活在社会你也不可能一年能拿到这个钱、就相当于一期就是初级士官他一个月工资是5000左右，现在的中级士官他的工资是7000到8000左右。
嗯，
对，就是工资档次很高，所以就是国家提高军人这个待遇就是想让你能养得起家，因为你本身就是为国的时候就无法去顾家。
明白。这个政策确实是越来越好。还有个问题，就是可以谈恋爱吗？
可以。
我现在都这么爽了。
就是可以，你可以是我们觉得可以、你不能把这个事情放在明面来说，就是学校老师说你学生也不可以谈恋爱，但是你要去选择一个好的男生，而不是说他对你好你就去跟他谈恋爱，因为对于女生来说女兵的素质和素养本身就很高，你的这个基础跟男兵不一样，有些男兵像从前就是初中毕业或者说高中毕业家里管不了就来当兵了，那你女生你本身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考上了大学的好一些学校的女生，
对，
你不能跟随便就跟有一些男生就谈恋爱，因为有些人他没有很高的素质，我只能这么说。
就是我明白，而且在它有一个供需关系的存在嘛，那男兵的数量又很多很多很多，
对，
女兵数量又那么少，那就是可以谈恋爱，就是你背地里去进行，不被这种班长啊或者这种什么发现啊。
对，
那关键手机收了呀，没有联络的工具了呀。
对，就是问题就是在这儿，大家谈恋爱都是靠手机来谈的，就是其实可能你的班长也在谈恋爱，
所以就是真的，你怎么能禁住这个东西呢？这是人性呀，
根本就你越管这个东西，就越根本就越禁不住，
这是人性，
就是、总
存天理灭人欲是不可取的。
对，而且有些男兵他就是你刚来这个地方你对这个男兵不熟悉，但是你的班长会知道这个男兵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你有时候不听，你如果说你跟你玩的好的，
会不会就是男兵追女兵的真的很多很多。
有啊，就是如果我这一批我追不到你，我再追下一批，然后下一批再追不到、再追下一批，所以有很多男兵他就是你班长他知道这个男兵是什么样的人，你并不知道、你就在那个其中，然后你又不敢给你的班长说，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在部队里面你跟你班长关系处好，你觉得他是一个很能值得去给你倾诉这些的人，你就可以去问他这个人怎么样。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大家就是你想谈，那你就去找一个好一点的去谈这个事情，因为你都20多岁，你不谈恋爱你就不可能。
是，嗯，因为我之前不知道，我以为就是男兵跟女兵是在不同的这种连队是分开的，
是
没想到就是他会在一个基地里是吧？一个营区。
对，因为有
那见面的机会多吗？像你们这种好奇，就是一个炊事班，他是管供多少人吃饭？或者说什么样的建制够配得上一个标准的炊事班？
一个营。
哦，一个营一个。
对，就是我们营是有女兵，然后有男兵，但是别的营他没有女兵。
嗯，
就是那我们会去有一个交流啊，学习，我们总会有一些联系方式。
明白。
那总会联系上，
对，
但你总会就跟他就产生一些，就这种是很正常的。因为
我觉得就是这种他限制你的这种通讯工具的话，可能会让这样一个感情吧，如果真的谈更纯粹一些，有点像那种柏拉图一样。
对，但是你有时候能看见他，你就两人就是这样，
哎，对，就真的像高中的那种传纸条或者眉目传情一样，他更纯情一些。
对，
因为他限制你的这个表达的通道以后，所以哪怕让你们一个眼神啊，或者这个挂念对方，我特地从炊事班里给他多拿了一个鸡蛋啊，上这种东西都会很暖心。
对， 对， 对，但是有时候也很方便被查到。
查到了，如果被逮到查到，谈恋爱的下场是什么？写检查。
嗯，对于女兵来说，对于女孩子来说，我们永远是处于劣势的一方。
嗯，
因为在传言吧就很不好，就说这个女兵怎么这样啊，怎么那样，就是永远都传的是女兵是这样吧，但男兵就不会很传成什么样子。然后还有就是部队里面男兵他会以有些女兵的威信为荣，就是说我有这个女兵，就是这种。
哎，这是男人真的通病。我跟你说，你说这个我想起一个事儿，一个新闻，就是军训，每年大学军训就会爆出来那种很多
教官跟学生谈恋爱。
他刚认识没几天，而且就当众那种表白。再说了，刚毕业的这种高中的女生，她其实是没有一个独立分辨的能力的，而且从高中刚毕业还没有进入社会，她进入的是大学的校园，她会对军人有一种本身的这种崇拜的感觉。
对，所以我劝姐妹，各位姐妹不要跟
不要带这种滤镜
谈恋爱。她是军人，但是她穿的这身衣服是她的职业，但并不是代表这个职业都是好人。就是
因为这样的新闻我们看的太多了，就是这些男的就是极其不负责任，或者说他极其对不起这个军人的这种称号。他做的那些事情，
职业是职业，人品是人品。
啊，对对对对，
职业和人品是分开的。
对对对，我懂我懂。哎，我们既然说到谈恋爱这一块，那像你刚才说的，那如果女生女兵我选择留队了，那之后这个个人问题是怎么解决？那是不是我择偶的这个路子就比较窄一些，我只能选择军人？
我感觉，
因为我感觉也是，因为我很难想象作为一个女兵我留队的，因为我真的是照顾不上家庭呀。然后我可能比如说找一个社会上的人结婚，除非在当地驻地，但你也保不齐有被调走的那种感觉。
我们这个群体大部分是双军，有很多都是同单位认识。
但是男的还好，因为我知道很多这种男兵的话，他可能谈的有一部分
对，
是尤其社会上，你像我接待日常接待很多客户的很多女生，她们都谈军恋，
对
对，然后她们男朋友或者未婚夫都是军人，然后她们很慷慨，深明大义，呵呵，然后多长时间去一次，不是有那种探亲嘛，哎，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你，因为我刚才想到这儿，对于女兵来说可能更难一些。如果我留队的话，我只能在这个军人里边去找，对吧？
也不是，就是很多我就以我个人来说吧，我有的时候觉得地方的男的他有点弱，就是各种方面上，就是我们谈的话题可能会局限。就是我们比如说谈工作啊，然后谈站位啊，谈班长，就比如当班长职责这些，如果我跟一个同事当过兵的他聊天的话，就会聊得很轻松，就不像说啊，你不懂这个体制内的话，就我们俩就无法去进行聊天。然后还有你没有进入这个磨练的话，你就是感觉男生他有点弱，你感觉他不行。然后就是体力啊耐力上就有点差，就是我就前一阵感觉就是遇到一个男生就感觉他体力好差，他跟我一起出去玩，他说他累了，一坐下就觉得他体力怎么这么差。
歇歇吧。
对，我说你坐下歇歇吧。就是这样。还有一就是我们部队内部可以谈恋爱，就是到你到一个年纪以后，你们的主观单位觉得啊差不多了，如果你这时候跟你们单位的有一个还是觉得不错的话，你们俩是往结婚方面走的，不是说我就是玩玩的关系。其实连队他是会默认的。然后如果结婚以后两个人在一个单位，女男双方是可以申请一个公寓房住在一起的。
而且我看是好像部队还给有一些，我们看到有一些主持婚礼啊什么，
对，
办那个婚礼、啊、
对对，那是集体婚礼，
对，很帅。
对，就是那种
会有团长出来吗？
团长
就是给这些人去证婚啊什么。因为你如果集体婚礼那种证婚的会是什么人？
一般是
也是领导吗？
比较高一级的领导、就会，他是会，就比如说政委啊这种出来会主持、就会高一些领导，因为有可能他团长也在里面结婚。
明白明白。因为我为什么说团长，是因为我很狭隘，我觉得团长已经是很高的官了， 没想到就是团长在你们眼里其实啥也不是
啊，因为他负责的面不一样，有的是主文的，有的是主军事的，所以他像政委就比如主持这种他就很，然后还有女兵还可以跟干部谈恋爱嘛，
对，
就很多我的同学他是都是跟干部结婚了，
嗯，
所以他们家也是可以申请住在公寓房，就像这种双军的话就很好。
嗯，
但是这种东西你看你能不能就是选择去跟这样的人共度一生，也是一个择偶的一个选择，看你个人。
明白，
就是你要是奔着结婚方向走的话大家都会同意，但是你但凡说你就玩一玩这种的话谁都不会同意。
嗯，因为可能会为这样一个因为身份角色啊有使命感在里面。
对，本身军人的一个家庭就是一个里面的一个问题，
破坏军婚啊，很严重啊！
你要是你像这么大龄青年，他不结婚，他就会有，他就觉得他自己，他就会操心的，为什么我还结不了婚？就是组织会给你安排。
你们结婚的话，部队上，比如说两个人都是军人的话，会有什么补助吗？
哥，你可以申请一个公寓房，你们俩回家就下班就住在一起，
是吧？
对，有些还是很人性化，但是你没有办法保证你们俩。你比如说你喜欢的这个人他是跟你在一个单位的，
嗯，
就很有双军也是不容易。
我之前不是有个客户他也是大学毕业然后考到了国防科技大学，非常厉害一个女生女兵，然后他那会儿就说啊如果跟他结婚的话还分房，所以这个房应该是那种公寓房。
对，就是为了保证你的一个你平时训练这种，然后后面你给你的家庭做一个保障。
嗯，
因为能结婚的也不妥。
嗯，明白，就跟当时我们班一样，在最后在一起的就很少，
但是能结的人家都是往那个结婚的路子上走的，
嗯，
不是说就是其实女生也有些是随随便便谈的。
对
对对，不对，就是人嘛就会很正常，我就是觉得很正常现在。
是是，嗯，这样一个八年的部队生活还有什么感触你印象比较深的或者你的感受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就是虽然我说有的时候不太喜欢部队吧，但是出来以后感觉这个身份啊，
嗯，
什么就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
嗯，对，
就我有出去玩的时候我记得今年去拉萨的时候我一个人，大家都会觉得你是一个人吗，我说我是一个人，然后我就遇到一个女生，她就跟我聊天，然后他就通过一个动作我就蹲了，他说你这么蹲着好帅啊，我说对啊，我当过兵，他说你当过兵啊，哇你真的好厉害当过兵，然后就从此以后感觉到他对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信任。
对，
然后他就觉得他就说姐姐我能不能跟你一起玩，我说可以啊，他说那你去哪儿能不能就是咱们俩一起，我说可以啊，因为他也是一个人去的拉萨，就大家觉得我一个人去拉萨已经很牛了，然后他还遇到一个当兵就是突然一下子就
很
放心，很
有安全感。
对，一下就很放心，然后我也是我说好啊，就是有两个人玩在一起玩的话也会非常就是很好，也一个人也不容易太孤单，就我们俩在拉萨就一直在一起玩，然后我的房子他之前住的是青旅，我说要不然咱俩一起合住，他说好啊，然后就拿我们俩就一起合住，然后我们俩一起玩，就觉得挺好，就是我当过兵能给我一个身份，然后我在地方的时候也感觉就是我当过兵这个身份就是我可以理直气壮的去挺身而出这个事情。我在火车上就另外一趟旅程的火车上我又遇到就是催就是说有没有医护人员，因为我是我学的药学专业，我在当兵的时候，然后他就那个列车长就问你是什么，我说我是退伍军人学会医，就是我那一刻说出来我觉得我还挺厉害的，他们就是有一种莫名信任，虽然我那天什么也没做，但是我说出这个话我就觉得我是可以的，我挺身而出了做这件事情。
对，
这就是当过兵给的我一个身份的价值，就是也是我的光荣也是我的荣誉。
真的很好，这是我觉得就真的想到了那句话什么当兵后悔几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嗯，
但是我还有一个我建议，就是如果你不是特别强大的人你不要去当兵。
嗯，
就容易，
你说有公主病吗？
你内心不是特别强大
哦，
就不要去当兵，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个事情。就最近按照学生他的抑郁程度上升，他当兵的孩子也有抑郁进来的，就是能检查出来进来的，他根本就受不了这个体制，这个生活这个节奏又快，然后压力又大，然后就是有一个
你发现没？现在好像普遍的，大家都会多多少少有心理的这种问题。
我觉得很正常，因为你的那个物质文化丰富了以后，你这个精神就开始往一些不同的方向去发展了。
明白。
就是我要理解，我有很多事情我都能理解。
嗯。
我后面两年在待兵，我就很多时候就在聊天的时候都理解，我理解，但是我不赞同。
嗯。
这就是我个人，所以我理解的很多了以后，我就感觉很难。就不管是我能跟他那些有抑郁倾向的小朋友聊天，我就觉得他这个状况他不对劲，你没有办法去宽慰他，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去宽慰自己，我永远在那个环境之内，就是去内耗我想要的我需要的东西，我没办法得到。就如果说你一个是非常迫切需要自由的人，你可能进来以后你就感觉你就被禁锢住了，你就没办法去，然后你不理解很多东西，在部队里面你确实不能理解很多东西，因为你是一个刚上学的大学生，和你这个社会没有任何的接触，在这个同时没有人会告诉你你做这个是对的，你做这个是错的，只有人会一味的指责你，是你做的这个是错的，你之前也没有
这样，对心理其实真的是一种摧毁。
对，
就是他不断的去打击你的自信心，
对，
否定你，
对，而且如果说你遇到一个好一点的班长，你会觉得这件事情还 OK， 如果你遇到那个班长他不太好，他会对你整个人的一个摧毁更
我不知道我这种想法对不对，可能对于某些男兵来说承受抗压能力还能稍微强一点点，如果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现在这种生长成长环境有关，女孩从小就是被捧在手里这样去生养的啊，是吧，或者说是被富养的一种状态，家人都去宠，然后如果到部队当中就是刚才我像你描述的那样一种模式，如果是因为他确实部队对一个人的塑造就是从我不断的去打压打击你并且指责你并且从这种东西开始的去摧毁你然后重建你，那如果说内心不够强大的话，我现在能理解你说的，可能真的就会毁掉一个人。
对，因为你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做到绝对服从。
嗯，
对，你有自己心理想
法，人是有自我意识的，
对，你有反抗，
想要去反抗，
当反骨，但是你当反骨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在那个环境里面，也不是说男生和女，你这个男生，他行，他女生他有公主病不行，其实这个人跟人他这个精神价值和他这个心理他是一定的，
对，
就是男生有逃兵的，但是我现在从来没有看到女生有逃兵的，
对，
就是
你说
巨服兵役的
这个
事情，这个
逃兵我真的还真的听到过几例男生的，然后就武装部连夜返回送回到当地武装部，而且就是逃兵好像这个影响还挺大，不能考公，
对，
然后还要写上什么东西。
对，其实女性好像更能忍耐一些，
对，
对比男性来说，
这个是，这个真的是这样。
对，就是我们每次都说忍了忍了忍了，就是真的忍了。
嗯，
就包括
我之前读过一个心理学上的东西，他把这个叫什么来着我忘了，我确实女性稍微应该能忍耐一些。
对，但是这个现象出现在现在就是很平常，所以你就要不断的鼓励自己啊，你如果真的不行的话你就不要去，如果你真的很想去尝试你可以去试任何的事情，你但是你说真的不行了，那好 OK， 咱们就拒绝，咱们就停止咱们内耗，但是你又没办法去做一些你想要去做的事情，我觉得很 OK。 就是像我有时候也很内耗，我的内耗就是我觉得我不行，我不能带兵，我觉得我带兵不可以，然后我就开始产生这个循环，我是班长，因为我在内耗，我需要人去对我去做一个肯定，比如说班长你，我觉得你还挺好的，这就是上下面对我的一个反馈，我觉得那我还可以，那我就是 OK 的，就是不管是谁在那，就是都是需要被鼓励的一方。
对，人始终其实是要被鼓励被认可的。
对
对，挺好。你们现在就是像我，因为微博上看到很多，就是说大学女生宿舍里那种关系，就是八个人可能有七个群这种，在就是关系非常复杂啊，尤其女性。那在部队其实会不会好一点？就大家这种战友情就是
不会。
同样啊，
因为有女生在的地方就会有很多的麻烦。
哎呀，这个好玩。我感觉我之前因为我也是工作的时候碰见一些说这个三个女人是三个什么三个
三个女人太细，
对，然后三个这种复杂的女人就是一部电视连续剧，还不加广告。
对，因为有些人他 他的想法不一样。
嗯，
就是嗯，在部队里面就女生之间，我就是觉得这个关系是很难调控的一个行为，是因为我们不仅是上下级，我们不仅是战友，
嗯，
然后在这个同时出现的发现有还有可以处成朋友的，还有可以处成陌生人的，还有就觉得你可以把想把他就是就是你想把他打一顿的那种人，在这个环境之中很多很复杂的关系，我们不仅仅是战友，我们还有上下级，
嗯，
我们还要一起工作，我们还要一起生活，
对，
就是很多麻烦的事情在这个中间你没办法
依然存在，就是里边它也是一个小社会，
对，你没有办法去分得很清楚，
嗯，
我们没有上班和下班，
嗯，
就比如说你不喜欢这个同学你不见就对了，
嗯，
但是我们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
我以为就是在那样一个环境氛围里边大家被塑造的这种集体目标，然后都是那种很愤慨的向着一个一致的目标，这样就会，
而且每个人他这个从小处的环境不一样，他就为人处事他都不一样，
嗯，
就是也很，而且每个地方的人他也有自己的一些的
嗯
事情，嗯，就是你就是很复杂。
那退伍之后呢？退伍之后就是跟战友情这种
哦，因为我们战友就是像我当了八年兵，就是我有很多不同地方的战友，
嗯，
就我们属于那种如果现在我给你发个消息有些人就立马能回你的，就如果说现在给你断了你也不会觉得，啊，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嗯，
他突然断了是我怎么了吗？因为我们在部队聊天有很多时候就突然就断了，
嗯，
因为我们不可能急着说我要去集合，我们总永远都是集合了你手机就得放下的那种，
嗯，
所以战友他们都能理解，就是有些就是玩得很好，但是一般玩的很好都是同年兵或者是一些上面或者下面，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跟任何人嗯玩的很好，就我前几天去接我带的新兵退伍了，那是我，
嗯，
带的第二批兵，他们是2021年9月份入伍的，他
哪的人？
云南人，
嗯，
他在新疆当兵，我那天去接他退伍了，我之前他说他俩在西安转机，我说那我去接你，就对于我觉得对于他来说他是对我的一个，他虽然是我的兵，但我可能也没有带好他，然后但是我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我给他塑造一些他很喜欢我的地方，一些精神价值，他很喜欢我，
嗯，
所以就是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说那我去一定去接你，
嗯，
就他因为我也很喜欢他，他也对我有一定的鼓励，我就说我跟他说我真的不行了，我这么大年纪我跟他说我真的不行了，我感觉我自己不太好，然后他说班长你真的很好，
嗯，
然后我真的很喜欢你这种对我的肯定，
嗯，
所以就能就人跟人之间只要真诚你就能交到朋友，
嗯，对，真诚，真诚是最强有力的武器，但确实这个战友情啊，因为我没有办法没有机会去感受，但是我们之前在工作的时候我是有一个车长，然后也是女的，她是之前在西藏当兵，然后我每反正经常会看到她发朋友圈和战友的这种重聚团聚啊，就觉得真的是亲如一家人，哪怕她之前是一个人的状态，包括后来有了家庭有了孩子，在任何一个时候他都会这样去跟战友这样像还是一家人这样去相处，是让人非常羡慕的，就这样的友谊如果去经历的这种出生入死啊，在部队的这种训练啊，我们一起经历很多事情，但是很难被时间去抹平或者
对，
嗯，
因为我们总能回忆起最苦的人，
对，一起吃过苦，
对，
扛过枪，
吃过苦，然后我们永远都能记得在土里面笑啊，
嗯，
然后乐啊的那种生活，
嗯，
你就是跟那虽然有时候甜吧，你就已经突然记不起甜，那只能记住最苦，我们在一起是最苦的时候，
嗯，
那种感觉，就比如说我们饿的时候，就拿了一个馒头，我们八个人分一个馒头，就觉得我的天哪，那馒头很甜吗？
嗯，
真的超甜，
八个人分一个，
对，
甜。
还有一桶方便面八个人分，真的超香那种。这种感受就可能外面人都不会觉得，
是
我们从来不会介意，就是说你吃过一口让我吃过一口这种东西，
嗯，
因为我们本身就只有那一个。如果你介意的话，你就
饿着。
对，
嗯，
就这种分享是一个不一样的。你没有，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是你完全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在考核的时候所有人都会问你加油，所有人那一刻就是跟你喊嘶声力竭喊，
嗯，
加油啊你快到了加油，就大家都在喊，然后你冲向终点以后再说就开始抱着你哭，
嗯，
就你在上大学的时候也没有人会给你
说
的，
是
就这种就是占有那种
非常强烈的集体
感，对对对，
嗯，
就是他就是为他虽然
不是一个人
不认识
你是我们的整体，
他也会跟你喊加油，就是那一刻他觉得哇大家都是那样的，就是很棒这个事情，
嗯，
所以说当兵嘛就是有很多还有瞬间 就是很精彩的瞬间。
非常好。那回顾一下八年的这个军旅生涯，有没有遗憾的事情？
有很多，就是
可以列举一个一二三。
比如说错过了两次阅兵，一次是因为身高没有到1.62米，
嗯，
然后还有一次就因为没有去努力一下，
嗯，
可不可以，就是很遗憾的事情。
对，
就不是所有人军人他都可以站在天安门上接受检阅的。
对，
然后还有就是没有参加维和，就是我们单位他没有维和的名额，就是大家都觉得维和虽然很危险，但是对于军人来说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
对，
就我们会，
因为你代表的是中国。
对，我们会想去做一些就是荣耀的事情，就是当兵嘛，
嗯，
肯定要去奉献一下，
嗯，
就是觉得就应该去奉献，
嗯，
然后还有就是没有摸过一狙击枪，
嗯，
就是我很想去摸狙击枪，也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去参加那个狙击手的训练，就有很多遗憾，
嗯，
就是像一种遗憾在吧，就是因为你这些遗憾就换了一些别的东西，就是还是可以的了。
对，就他总是悲喜交集，我可能会有特别兴奋开心或者值得我留恋的东西，但也会有一些遗憾，他永远在那里。这些遗憾可能有时候那些令人开心的东西都已经忘记，但是那些遗憾它会催促你仍然想起那样一段很复杂的岁月，久久的回味，就是这种感觉，嗯，
对。但是我的同学去参加阅兵啊，去参加维和，我觉得哇他们真的好棒，
嗯，
就这种感觉，虽然自己没有去，但是也很高兴别人去参加，
嗯，是。
对，
现在退伍后的生活应该会简单一些，
就是多了很多自己可以去放松的时间，
嗯，
就是我很喜欢放空，或者就是坐在那儿看一会儿云啊，或者坐在那儿就是发会儿呆，就是有了自己的时间。就因为我之前不是内耗吗？
哎，你有没有想过？我突然想到，利用曾经我当过兵的这样一个身份角色，再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啊，我有小红书，就每天晚上就有时候会帮一些女生去解答他们的问题。
哦，就是如果他们有当兵的，啊，
对，就是我会发在我帖子，
嗯，
然后我叫那个励志不懂下，
啊，
我就专门会为大家解答，就是你想当兵，
嗯，
我就给你，说为什么啊，就给你解答这些事情。
嗯，听到这里的朋友，如果你真的想当兵，然后他是当了八年的一个老兵，可以为你解决很多你要去应征入伍的遇到的一些问题。很棒，你做的这个事儿也很有利他性，真的是为大家服务。
对，但做这个自己也很开心，
嗯，
就是能为一些姐妹啊去做解答他们的问题，他们就不懂嘛，就来了以后，
嗯，
我觉得可以，你就是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嗯，
去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嗯，
也不是说男女孩子不及男孩子，就是你想你就去做。你就去成为，
嗯，
这就是我一直跟我带的兵说的，
嗯，
你要是想去争取那你就去做，你要不做那你就不，你就当然不会得到这个事情，
嗯，
你但凡你想了你做了你就会得到。
我因为我其实我会看到，我刚才问这个问题可能没想这么细，因为我觉得会看到一些比如说老兵食堂呀或者老兵烧烤或者什么什么，他们会去做这样一个，利用这样一个身份角色去规划自己后半生的人生，把它也纳入进来。所以我想问，就是有没有对自己后面的这种长远的计划和打算有什么想做的没有？
暂时还想不到。
对，暂时就先找个班上着呗。
对，就是我个人没有经历过一些就是正常的社会生活，
嗯，
我只感觉我的记忆始终断在我的高中毕业以后，
嗯，
就突然就进入部队了，一直在部队里面。
所以现在其实还是重新去适应社会的一个阶段。
对，
就跟我当年回来在家里躺在一个月床上一样。
对对，然后我就会想，就是如果去做一些，去或者去学习啊，或者是去，
嗯，
到底要考编啊，还是去做一些，
嗯，你们现在考编的话会加分吗？
会。退伍士兵都会加分。
他是退伍多少年之内有期限吗？还是说
有些是他要退伍军人身份的加分，哦，有些是当兵五年以上经验的加分，这个他会都会有优势在，
嗯，
就是你想去看你去想去做什么，
嗯，
就是我现阶段我想不出来我想去做什么，
嗯，
我只是想退伍就赶紧就退伍，我不想在那里面内耗我自己，
嗯，
就是人不要经常内耗，一内耗就真的很完蛋，
对，人生就荒废了。
对，而且我觉得虽然说我刚才介绍我是28岁的一个初入社会的一个小弱鸡，也是一个小菜鸡，
嗯，
就是我觉得28岁对于我来说可能是 很大年纪了，在别人家这个时候就得结婚啊，就有稳定的工作啊，就会生孩子这种事情。但是我觉得是我可以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去挣钱，然后去自己想去的地方，我有更多的自由。
嗯
一些、
嗯、
就是别人总在说啊、哦，好羡慕你啊，又出去玩了。就是我曾经的时光里面，就是我一直在当兵。我现在的时光里面可以为我自己去多做一些事情，就是丰富一下我的人生。
嗯、明白，因为人生其实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而且每个人前行的节奏和方向也不一定要保持一个一致的。
对，
你可以按照你之前的那些很美好的时光岁月，其实奉献了给祖国，或者说当兵的这样，所以你现在重新去过来体验。生活或者我重新再到社会当中，这也是很好的，没有晚一步也没有早一步，每一步都是很好的，这样去恰如其当的发生着。
对，
非常好，
去接触然后去体验然后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
嗯、
就是我最近做的最体验的感就是去在你的小红书底下发帖，我说我来讲。
嗯，很好，所以就是因为他小红书上联系到我，哎，我要去讲一下当兵的这个经历，所以你看今天就有了我们坐在这里。很开心很开心，今天跟荔枝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当兵他生涯啊、包括整个在部队里这些事情。时光很短暂，可能我们也没有说到多少，也有一路的，总之很开心他为我们分享了这些故事。退伍不褪色，我觉得当兵是人生经历当中啊光辉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退伍后的生活依旧是可以丰富多彩。
对，
开启人生的第二个阶段。
对，
让我们一起来祝福他有一个灿烂的前程，然后开心。
对，开心，开心最重要。
你最后也可以跟我们的朋友们对说再见。
好，谢谢大家听我的废话。
嗯，
做人嘛，当然开心最
重
要
了。
最重
要了、啊、
就是不管你什么年纪、
嗯、
开心就可以。
嗯，好，谢谢，谢谢，
拜
拜，
拜
拜。